感谢主啊。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呢是要求智慧，我们呢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世代上，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上帝的人，我们被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信靠耶稣。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啊，基督徒的名字啊开始出现，因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那我们既然是跟随基督，我们信了这位基督，我们就应该去认识他。但是呢，认识神呢是要花一定时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在认识神的过程中都要不断的学习装备，甚至是经历。那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信的是谁。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拣选我们，塑造我们，保守我们。主啊，我们虽然不完全，可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众人，也洁净站在这讲台上你的孩子。主耶稣，求你以你的爱，以圣灵的能力来亲自的扶持他。主耶稣，愿你亲自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愿主圣灵将启示的道放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所分享的、所认识的都是出自于你。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基督啊，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对他的认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啊，有一个选择题哈，想大家看一看。没有反应哈，请丽君弟兄帮我按一下啊。对 ，A， 耶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B， 耶稣是百分之五十的神，百分之五十的人。耶稣是神不是人，耶稣是人不是神，你选哪一个？
A。
啊，选 B 的举手。有没有选 B 的？有没有人选 C 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人选 D 啊？啊，如果你过去没有去接受过这方面的装备或教导的话，你很有可能会选错哈。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啊，他不是百分之五十的神，百分之五十的人，半神半人啊，不是的哈。也不是说他只是神不是人，也不是说耶稣是人不是神。可是问题是哈，我们大家都选 A， 我们说这是正确的。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啊，有没有一群人自称基督徒会选 B、选 C 或选 D 啊？有没有啊？有。就像刚才这一个Travis 拿着这一个假钞票给孩子们看一样，对不对？世界上是有真钞票有假钞票的。我们说真理只有一个，可是也有假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给我们全备的启示，耶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那剩下的呢，这都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记得，在这三个问题上早就被定为是错误的，是异端的了啊，早就被定了，一千多年、两千年，差不多一千九百年以前，这个就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我们说，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历史，有没有人坚持这些错误的观念啊？有没有？有。耶和华见证会就是啊， 耶和华见证会就是选的是什么？是 D 啊，是 D， 他认为耶稣是人不是神，对不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派，一些所谓的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派，他们甚至是选的是 C 啊，有人还选的是只是是 B。 但是我们说我们是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我们从使徒时期我们就坚持这个真理的这样的教导，一代一代的传承到了今天，从大公教会到今天，我们今天所传承的，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那我们说耶稣是百分之百完全的神，也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这个好像不好用哈。那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网站上有信仰告白哈，信仰告白里面讲到很清楚的讲到圣经论，就是我们相信圣经66卷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绝对准确无误的，绝对准确无误。可是如果到今天有人还是对真理很模糊的话哈，甚至不知道自己所信的什么，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说是神借着圣灵感动众先知和使徒所写的，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具有至高的权威。那圣经是有至高的权威，什么叫至高的权威？是不可撼动的，它的地位，它的影响力，它在我们这个教会中的这一个啊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震撼力啊，是不可动摇的，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它的这一个权威性是有绝对的至高的权威。圣经也清楚地陈述了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和侍奉的最高准则啊，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和我们侍奉最高的准则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我们反对任何否认圣经的论调，反对任何哈，记着哈，自由派神学就是可以反对圣经，可以在圣经上进行辩论，甚至可以批判圣经的啊。今天有一些自由派的一些神学院，甚至一些所谓的神学的老师，我们称他为叫不信派，这是谁定的？这是早就定下来的啊，在我们华人牧者中啊，去年啊有一位刚刚过世的一位王永信牧师，大家还记得哈？王永信牧师，那他呢就说这些人叫什么？叫不信派，叫不信派。在他有一本书叫啊《分辨异端》这本书里面。讲到真理性的，说这个都是不信派，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混在教会期间的啊，是不是坚持真理的一群人，甚至是挑战真理的一群人。那这里讲到什么呢？他们反对圣经过时论，反对圣经有误论啊。我们要反对任何否认圣经的论调，反对圣经的过时论，反对圣经的有误论，或只选择相信部分书卷做法，这些我们都要非常的坚持，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圣经有误论，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绝对是无误的，而且呢我们也不只选择相信部分书卷，我们要相信整本圣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要全然的都要相信它。我们强调解释圣经是按照其历史背景和整体的圣经的这一个教训，解读圣经应求圣灵的引导，这个很重要啊！解读圣经是要求圣灵的引导，但是呢，求圣灵的引导不是说我可以随意的解经，或者是灵异的解经，遵循以圣经的原则上下连贯，不能断章取义。所以解读圣经应参照历代教会的纯正的信仰传统，这个很重要。讲到历代教会的纯正的信仰传统，为什么呢？因为解经啊是有历史的积累性的。从古到今这2000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了解，甚至包括在新约之前的时候啊，旧约犹太人他们对圣经里面的这些原文，我们说犹太人我们说用的是希伯来原文，那为什么我们说读神学院要读原文啊，读希腊文，就是为了能够准确的解经，把握住圣经真实的真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误，而且呢要遵守什么，我们要参考历代教会的纯正的信仰的传统，这个是经过考验的。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可以甚至是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啊，有人用生命 去捍卫正确的解禁立场付出的代价，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的生命，是许许多多的生命。很多人因为正确的解禁被异端所挑战，甚至被异端杀害啊，在历史上都有过。所以呢，我们说历代教会纯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持守的啊，这是你说传统是好的吗？传统在很多方面是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这地方讲到说我们要反对私义解经和主观的灵异解经啊，讲到什么私义的解经和主观的灵异解经。因为这个解经呢，这里面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出现一个偏差。因为你私义解经就是你没有根据，会凭着自己的想象，因为人里面有罪性，有情欲的东西，你照着私义去解经，就会带来自己的一些问题，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带进去了，这就很错误。还有呢，灵异主观的灵异解经，我们说我们在解经的里面是有灵异解经这一部分，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讲，不能够过度的主观灵异解经，这个就要小心。比如说我在给你们解经的过程中，我会讲到我们普遍的，我们传统的都会用灵异的解经，说在创世纪啊，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用皮子给他们遮羞，对不对？这一个皮子，我们很多的传统教会就说这是啊杀了一只羔羊啊，这个羔羊呢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我们说利未记中那些献燔祭啊、献赎愆祭，这些羔羊啊、这些牛，无瑕疵的羔羊，这些都是代表什么？预表什么？预表的基督，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样的灵异解经。但是过度的灵异解经就是在这方面继续的下功夫，甚至把它解释的天花乱坠，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要特别小心，所以叫主观的灵异解经。那这个呢会常常会出现在什么呢？就是异端极端的这种观念之中。我们说耶稣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基督呢被称为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这是谁说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以赛亚书中讲到的，对不对啊？他是全能的神啊，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所以根据圣经全面的启示，基督具有神和人的两性啊，神人二性。他有全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本是完全的真神上帝，也是完全的人啊。所以以赛亚书中预言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又说因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将基督的神人二性透过一段经文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地方讲到了耶稣是什么？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他也是什么？他也是人。圣经中明确的指出，基督就是上帝在肉身的显现，那就是上帝。使徒保罗说什么？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这里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显现。然后我们说使徒约翰也明确的指出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讲到说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又讲到道什么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前面讲到道就是上帝，然后又讲到道成了肉身，所以说这位道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就是神。所以感谢主，而且说什么？他是创造主，哇，他是创造主。这里讲到耶稣是创造主，因为这地方讲到很清楚，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吧？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借着他造的，是他创造，道创造了宇宙万物，而道又成了肉身， 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创造主，阿们。啊，基督不是受造的哈，千万要记住，基督不是受造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中国现代的教会历史中发生过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教会，在中国大陆啊，以前尼多登弟兄所建造的教会后来分裂了，分裂的原因就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讲到了基督是受造的，结果就导致了这个教会的分裂。到今天为止，这个教会依然是我们说尼托森弟兄的正统的教会，是聚会所，那被分裂出去的啊，是一个教，他们有自己的名字。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说基督是创造主，他绝对不是受造的。那有一些圣经篡改，被篡改，讲到基督是受造的，也是要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的。这几节经文明确地指出，道在肉身的显现就是基督，道就是神，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基督乃是显明在神住在人中间，所以他名为什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因为道在我们中间啊，基督与我们中间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了啊，基督与我们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叫以马内利。而基督他在我们中间，这个教会有基督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那我们说基督原有的神性来说，他与父原为一，本是同等的，这是谁说的呢？这是基督自己说的。从基督原有的神性来说，基督与父啊，就是上帝是原为一的，正如耶稣自己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即神性相同，品德相同，意念相同，位格相同。所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受敬拜，是同尊同荣同受敬拜，同尊同荣同受敬拜啊。所以基督除了有人性，他还以完全的除了有神性，他还以完全的人性啊来满足神公义的审判。啊，我们说基督有神性，我们对神性有认识了，那基督的人性是为了表达什么呢？如果基督不是人的话，就无法满足神公义的审判，无法带来神救赎的计划，他就不能够啊成为这一个啊为我们赎罪的羔羊啊，这一点很重要哈。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原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就是他不坚持自己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实际上是神，但是他不坚持，就说明他的谦卑，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心存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他取了什么样式啊？取了人的样式，对吧？这地方讲到他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与神同等，是指基督在地位上和尊荣上与神是平等的。基督道成肉身呢，他成为人，一面具有完全的人性，一面仍具有完全的神性。他取了人的样式，并不是放弃了他的神性，而是在世的时候他甘心为仆，放下了荣耀的外表和地位。所以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啊，不是互相转换的，而是同时存在的，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带到十字架上，他依然是绝对的神，也是绝对的人啊，绝对的神，绝对的人，绝对不会说哦，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人了，他不是神了，不是的，他还是神，他还是神。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他借着十字架达到啊，十字架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之后啊，求父将他从前的荣耀给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耶稣啊，在创世以前的时候，他就是和父一起享受荣耀，他就是参与参与世界的创造，他就是神。所以我们说这位神啊，我们这位上帝啊，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哈，这个很重要。 所以耶稣有真实的人性，他成就了救恩。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是个人。你看这天话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他会饥饿，对不对？马太福音中啊，这个约翰福音中讲到他会疲倦啊，他也有一些他这个他的不确定啊，一些东西他体验过啊，哭泣之痛，他有苦难和挣扎啊，他还有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呢，我们说耶稣他是有绝对的这一个人性的。那加尔文说什么呢？主自己不满足于人这个称呼，常常称自己为什么？神人子，这就更加证明他是人的后裔啊，在基督教教义中。那基督肉体若和我们的不同啊，我就不能在肉体中啊，我们就不能，他就不能在肉体中被定罪，基督也不能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与人拥有同样肉体的本性，所以我们说基督他要为我们赎罪，他必须是完全的人。那完全的人呢，他有很多的人的一方面啊。有人会问，哎，你说这个无知是表现哪一方面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来。他有没有说我知道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来呢？他说我不知道啊，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说他有不确定，他有他的人的限制性。所以我们知道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人。因为只有一位神在人和人，人和神之间啊，只有一位宗保啊，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呢，他能够在我们和神之间做中保。那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啊，我们一切的罪啊都归到他身上，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人有没有能力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是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是耶稣。是我们自己吗？不是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主权的问题很重要。那有一种观念认为啊，我们来聚会哈、啊，我们是怎样怎样，我们就是来怎样，这个里面要小心。我们来聚会，我们一切所有都是基督为我们做的，我们所有，包括你我今天来到这地方聚会啊，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是神为我们做的，神帮神带领我们做的，是基督带着我们做的，基督带着我们来到教会来朝见我们的神。这个是个主权的问题，是不可以被颠倒的。人在这一个救赎方面，人是没有主权性的，人是救不了自己的，人是不可能救自己的。只有上帝他以超自然的能力和超自然的手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够得救，不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呢，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性的决定，乃是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这一个人的心啊柔软了，改变了，顺服了，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了。所以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确，我们是承受了上帝不可抗拒的主权，不可抗拒的恩典，在我们这一个必死的败坏的人身上成就了神他对我们救赎的计划，不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去救自己，不是的。一定要记住这一个观念哈。所以我们说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啊，它是基督论的中心。什么基督论是一个很神学性的，我所以说今天给你们讲的是涉及到神学方面的系统神学中的基督论。那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呢，是神学家辩论的主题，也是正统与异端的攻防战场。正统的基督论的神学观是经过1900多年的思辨了。其实在使徒时期啊，你看在哥罗西书中保罗写了这么多的东西，他实际上在抵挡谁啊？啊，抵挡这一个异端，抵挡异端啊。所以这一个我们一定要记得，正统的基督论的神学观是经过1900多年的思辨啊形成的，甚至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和试炼。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啊这个会议，以及100年以后的公元451年的加克顿啊公会的会议，他们都形成了叫啊这一个信条啊信条，那就是为了对抗异端，正是以信经来确定基督是真上帝又是真人，是具有神人二性。 尼西亚这一个尼西亚公会的这一个会议呢，是确定了基督的神性，加克顿呢是确定了基督的人性，所以呢基督呢是真的上帝，又是真的人，具有神人二性，是不混乱的，不交换的，不能分开的，不能离散的。如果不认同这一观念的，就是异端，就是异端。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跟你说哈，不是我有资格说，是那个时候的教父时期，这些这些最具权威的这些教父，他们为了捍卫我们正统的神学的立场和观念，他们确定了这样的信经，确立的信经，然后呢将这个一代代的传递给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说我们有使徒信经，有尼西亚信经，有加克顿信经，这些都是什么信经，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的这些基督徒少花点心思，不要再去那么费劲去再去检验这个真理了，就是照着这些验钞机你就知道它是真的是假的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说我们这个人还要再去弄，你弄不清楚，这个1900年的时间形成的这些信经信条，就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属灵的前辈，他为了让我们今天这些后人在这个事情上不要再花心思了，只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准确的一个立场给我们去参照，我们就可以分辨出他是对的，他是错的了。所以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信的是对是错？你就告这个对，照这个就可以，就没有问题。而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条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给我们做参照的。那如果你自己去弄，你弄不清楚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在这一个遇到异端的时候，他都会跑会跑偏你知道这个东方闪电，中国大陆的东方闪电有好几百万信徒怎么会这么多人去跟着他跑呢？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人他们就没有去真正的去认识到这一个基督论没有真正的去从这一个我们这个信经方面去对照，其实一对照出来就知道这个是异端的。他们信的耶稣和我们信的耶稣一样吗？是不一样的，对吧？他们信的是女基督女基督哪有女基督，但是他们也叫基督，哎，有问题啊。可是你知道东方闪电大部分的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吗？是中国大陆有一个教派叫呼喊派呼喊派的人很多都是加入的这一个东方闪电。为什么？因为他那个里面就弄得糊里糊涂的他就弄得不清楚不楚的，他们背圣经背得滚瓜烂熟。我跟你说，我碰到过东方闪电的人我真的是在新加坡碰到过一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头，是个大学生长得非常的这一个长得很好这个女孩子是很可爱，一看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清纯的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了，但是呢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东方闪电的头，被什么发现的？被我们神学院发现的调查出来了。可是你知道他很厉害的，在我们神学生的宿舍里面因为他们是八个女同学住在一个房间这八个女同学这七个都是传道人，就包括他自己，这七个都是传道人都是从中国大陆都是最优秀的传道人奉献了去，而且圣经都是很熟的。完了在圣经上面背圣经背不过他，几章几节什么经文讲的什么他一下子就出口而出，你为什么这个他马上就给说，他那个圣经熟的滚瓜烂熟，全部都在他脑子里面，可是他东方闪电的全能神的，你说你怎么来搞所以我们说这个要特别小心。我们说这一个历史上我们的属灵的先辈给了我们这些尼西亚这一个信经、加克顿信经，包括使徒信经，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都有帮助的所以基督是真实的上帝，又是真实的人，是神人二性，不可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如果不承认这一观点的，就是异端，这是真理性的。你如果不接受，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这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的考验，从使徒时期，从保罗在哥罗西中就已经开始教导这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的所以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不可分割的，是同时存在的。基督兼有神人二性，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此二性这一个是绝对是完备的，合于一个位格，不能这个不混合不混合的，它是不混合的，也是不相分离的。 所以说呢，他神人二性啊，我们说啊，他的神性啊，他是具有两性啊。那按照系统神学的解释，耶稣是真神又是真人，耶稣二性是合而于一。那马丁路德主张是基督具有神人二性，是指即这基督在升天之后，人性无所不在，属性互通。基督现在升天了，他在天父的右边，但是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依然存在的，依然存在的。啊，我们不能说耶稣已经升天了，他是神了，他不是人了，他还是人，他还是以他的救赎，他因为他的永恒，他的永恒性在这里啊，他的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在这里。所以我们这群啊得救的人，我们说是靠着基督他这一个啊牺牲自己所得到的这样的啊，所得到这样的救恩。那我们说基督徒对基督当存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说基督是永恒的创造主，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受敬拜。凡视基督为受造的观念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个观念同意吗？啊，凡是认为基督是受造的就是对上帝的亵渎。然后任何过度的灵异解经都会产生亵渎神的思想，不能因为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而不存敬畏之心。你不能因为啊基督是完全的人啊，我们亲近主，亲近主，你把他当成，我们可以把基督当成我们最知心的朋友。那这首诗歌好就好在什么呢？我们是绝对的把耶稣当成百分之百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否定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你不能说我亲近主，亲近到他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从肉体上我的情感中我能所依赖的这一位人的这种观念，而忽略他的要被尊敬的、被尊崇的神的这一个啊这一个性情，这个要小心，我们不可以否定他的神性啊。旧约中逾越节的羔羊，立位之中献祭是指向基督救恩，预表十字架上为人类救赎的耶稣基督啊。但是这个样的预表不能主观的灵异定义为什么？耶稣就是祭物，可以被人带到神的面前献祭，这个是错误的，这是绝对是错误的，百分之百是错误的。耶稣是神的羔羊，他不是人的羔羊哈，你记得哈，耶稣是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祭，不是人所设立的赎罪祭。那旧约中的赎罪祭是人可以把它作为受造之物带来的，对不对？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一位赎罪祭是人设立的吗？不是的，是谁设立的？是神设立的。神设立这个赎罪祭是为自己设立，也是为了救赎人设立的啊，救赎人设立的。所以呢，我们说基督是神的羔羊，不是人的羔羊。这里说什么？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耶稣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啊，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神设立的。我们说基督是大祭司，对吧？基督是大祭司，是中保，是神设立的挽回祭。挽回祭是上帝设立的，而不是人。不是人所献的生祭或礼物。我们说旧约中的是预表耶稣，但不能反过来说新约的基督就是旧约中的这一个祭物，这个要小心，这个要小心。那我们是被基督带来上帝的面前，借着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不是我们带着基督来到神的面前献祭，而是基督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自己为祭献给神。因为基督是大祭司，他替我们献祭，怎么献祭呢？他替我们将自己献给神，为我们赎罪。不是我们是大祭司，担当了耶稣的角色，来拿着耶稣来替我们赎罪，这个观念一定要注意，这是一个伦理，我们说救恩的伦理的观念啊，我们千万不可以颠倒这一个神圣的主权啊，以至于僭越了我们的神，这个要特别小心。可是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遇到别人有这样的问题啊，以至于给我争辩。所以呢，我就发现原来在这一个这个时代中，有很多的人就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跌倒，但是他不知道。我要提醒大家，你们将来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要持守住救恩的伦理观，它是不可以被颠倒的。是耶稣是大祭司，他是宗保，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挽回祭。那是上帝啊，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将自己献祭给神，为我们赎罪，不是我们什么，不是我们去拿着耶稣基督去我们赎罪，这个要小心。这大家能明白吗？这个观念哈，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说这里说 是基督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自己为祭献给神，免去神的愤怒，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基督与基督徒之间的属灵的伦理关系是不可僭越的。亲近主不代表可以在基督的面前随随便便，应该常存敬畏的心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是亲近主，还是也要敬畏主，不能亲近主了不敬畏主了，这个要小心哈。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啊，就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啊，是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上帝啊，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无瑕疵上帝啊，不是我们啊把基督献给上帝，明白不明白？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上帝，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主权在哪里啊？救赎的主权在神，在基督，在圣灵，不是在我们，我们救不了自己的哈。唐宗荣这里说什么？这三节经文隐藏的哪些原则是其他经文都没有提出来呢？第一，基督献祭的时候是以永远的灵献祭的，所以他是靠着永远的圣灵把自己献给神。全篇圣经只有这一次，圣灵称为永远的灵。第二，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成就了永远的功效。不但如此，他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因为这个救赎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而且叫人可以从前约的时候所犯的罪中被救赎，他是祭司，他是献祭人，他是赎罪祭，很重要，他是祭司，对吧？他是献祭的人，他是祭司，他也是献祭的人，他也是赎罪祭。我们呢？我们是被救赎的对象，被救赎的导向，被救赎的这一个角色。所以呢，我们不是，我们是这一个献祭人，我们也不是这一个这个赎罪祭啊。耶稣是赎罪祭，但是献祭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君尊祭司，君尊的祭司，他是君尊。那我们这个作为祭司什么呢？我们作为祭司，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跟着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有祭司的身份，可能去侍奉神，但是呢，真正将基督献在神面前的是基督自己，是靠着永远的圣灵，靠着上帝的，是上帝设立的完全祭，不是我们做的，这是主权的问题哈。所以不是人去献的，是主自己献的，为信靠他的人赎罪。为信靠，你不信还不行，你不信，你说哎，这个罪已经是这个赎罪祭已经献了，那是不是人类就可以那个？献是神的主权，但是呢，信你才能称义，因为你信了，这一个赎罪祭的果效才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你不信是不能够产生这个果效的，这个要很清楚的去认识它。所以感谢主，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一段，讲这些信息，分享这个信息的目的呢，就是让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100%完全的神，100%完全的人。而且呢，他是君尊的祭司，他是献祭者，他是赎罪祭，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些救恩的伦理的关系，我们是必须要清楚的，不要产生任何的混乱，以至于我们不小心啊，我们做了亏欠神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唱首诗歌。